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
司马懿专权。自从蜀汉丞相诸葛亮先后六次北伐，无功而退，而诸葛亮亦病死五丈原之后，蜀汉执政的蒋琬、毕衣都实行自保政策，无意再北伐。而吴王孙权亦都在魏明帝太和三年自称皇帝，定都建业，即是今日的南京。孙权配合诸葛亮北伐，出兵进攻魏国的合肥，但是亦都无功而还，于是魏、蜀、吴三国之间暂时相安无事。在魏明帝青龙四年，即是公元236年，执掌魏国军政大权十几年，有长者之称的镇军大将军，领中护军、六尚书事，兼埋是司空的永钦侯陈群病死了。而魏文帝时代的元老众臣，例如敢言直谏的高唐隆、杨阜等等，亦都相继去世。于是魏国政权逐渐由魏明帝亲信的侍卫禁军将领插手，例如明帝的叔父燕王曹宇、领军将军夏侯宪、武卫将军曹爽、骁骑将军秦朗、屯骑校尉曹髡等等，都受魏明帝重用。而曹爽是已故大将军曹真的仔，在禁军之中相当有地位。除了魏明帝的亲信之外，当时魏国的元老众臣之中，只有镇守关中以抗拒诸葛亮著名的司马懿，和镇守淮河下游寿春的征东将军满宠，和护军将军蒋济仍然有相当实权。但是满宠年老，蒋济为人又老实，只有司马懿曾经镇守许昌、长安等等的重镇，为人精明能干，又是魏文帝曹丕时代的辅政大臣，足以牵制燕王曹宇、曹爽他们的势力。魏明帝景初二年春天，明帝派司马懿领兵征伐割据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公孙渊。同年冬天，年仅34岁的魏明帝病危，太子曹芳只得8岁。明帝委任燕王曹宇和曹爽等等禁军将领辅政，准备后事。有一天，任职中书监的刘放和中书令孙知到宫中问病。中书是曹操时代设立替君主掌管机密事务的机构，当时叫秘书，曹丕将它改做中书。刘放、孙知两个人掌管中书机密有十几年那么久了。当时魏明帝召他们两个入寝宫。
微臣中书令孙知，
微臣中书监刘放，
参见陛下。万岁万万岁。
两位无需多礼了。
陛下，今日精神似乎好了很多，皇天庇佑，陛下可以早日康复了。
唉，我都好清楚我不会好的了。
唉，陛下过虑啫，
我的后事都准备好了，两位辅助先帝和朕十几年，以后要尽心辅助幼主，他只是得八岁而已。
微臣遵旨。但是啊，
两位好像有说话想讲，是不是呢？在这样的时候，你们不妨直讲啦，还何必吞吞吐吐呢？
启禀陛下，陛下自从任命燕王曹爽、夏侯宪、曹髡、 秦朗他们五人扶正之后，朝廷不得安宁。
哦，点解呢？
陛下，夏侯献嘲笑他们恃世骄横，又派人守卫宫门，阻止大臣出入。微臣等掌管机密多年，然后自有机会入宫向陛下问安。
真的？
是。
启禀陛下，当日陛下委任燕王等五人，下诏要使亲人广居要职，然后只是万年之计。陛下心思远虑，臣等自愧不如。但是微臣认为亲臣贵戚势力平均，互不相服，国家大事需要有维持纲纪的忠臣，然后遇事为善。
孙先生即是说朕用错了燕王他们。
微臣不敢，微臣只不过是认为应该有老成的忠臣维持纲纪，服天下市民之心，又可以同几位侍卫将教互相牵制咁啫。
冇错，否则轻浮之辈不护尊王，有误国家大事。
哦，咁朕病得太重啦，真系始料不及。咁两位认为边位老成嘅重臣可以担当辅政大任呢？
启禀陛下，太尉司马懿是先帝旧臣，曾经同陈群、曹真等辅政，陛下可以召司马懿入朝。
司马懿？
是。
他如今出征辽东的公孙渊，朕仲点等得到他回来呢？
陛下，司马懿已经平定了辽东，近日回报已经班师，不日就可以到洛阳复命。
咁啊，
系
好好，
请陛下写手诏催促司马懿回京。
好啦，咁边个可以同司马懿一齐辅政呢？
曹爽系顾大将军曹真之子，不妨留用曹爽。
咁好啦，
请陛下手诏免燕王、夏侯献、曹髡、秦朗等人官职，命令他们不得停留省中。
但是朕还怎可以写到字呢？
陛下，请准许微臣参扶陛下执手写诏书。
好啦。太尉，朕终于等到你回来了，朕忍死等你啊。
唉，陛下，陛下，微臣司马懿死罪啊。
太子、曹爽，你们过来。
遵旨。
朕死了之后，国家大事，你们要请教司马太尉，当佢父亲一样啊！
我知道啦。
微臣追随先帝多年，又岂敢尽心辅助少主呢？请陛下放心。
咁我死而无憾啦。
李先生，自从孝明帝驾崩之后，我曹爽拜为大司马大将军，辅助幽主，同太傅司马懿共同辅政已经四五年。司马懿虽然 外表斯斯退让，但系暗中就同我作对。你话我应该点样对付佢？
司马懿为人老奸巨猾，当年连诸葛亮都败喺佢手上。佢表面上唔干预朝政，但系安排佢个仔司马师任职中护军，扩张喺禁军嘅势力，又经常喺士大夫之间批评大将军你所任用嘅人，例如何晏、丁密、邓阳、不轨同埋在下，都俾佢哋批评，话咩浮华虚伪，分明想打击大将军你嘅威望。再系咁落去，对大将军不利噶噃。
我都明白，不过佢系元老重臣，又系先帝委任。我唔可以对佢唔客气噶噃。
为今之计，大将军不妨亲自领兵伐蜀，只要大功告成，天下间仲有边个敢唔服大将军呢？
伐蜀，好。亲自领兵伐蜀失利之后，司马懿的党羽更加对我诸多议论，你说我怎样对付他们？
上次伐蜀失利都是因为准备不周，不过我们以后还是谨慎些好。
但是上个月皇太后搬到永宁宫居住，司马懿的党羽到处宣扬，话系我逼太后迁居，仲话太后因此与皇上同哭，被我威逼分离。你话我点样先至可以再忍落去？
不过最近司马懿有病，喺府中休养，佢年纪都唔细，大将军不妨暂时忍耐。
佢有病就好啦，李先生，
在
你日内就要出任荆州刺史，不如你去司马懿府中辞行，睇下佢病成点都好啊。
微臣遵命。在下何难允李姓向司马太傅问安。
好，李姓啊，失营啊。
太傅贵体康复啊嘛。
贵体咩嘢嚟啊？人嚟，扶我起身。
遵命。
俾件衫我着啦。
遵命。
太傅，你跌咗件衫啦。
跌咗。系，唔怪得着唔到啦。系咧。你是哪位话？
启禀太傅，河南尹李姓啊。
你来见我做乜嘢啊？
在下日内出任荆州刺史，所以向太傅辞行。
老夫病重，危在旦夕啦。你仲后生，好自为之啊！并州接近胡人噶，你要时常警惕啊！
在下要去荆州，唔系滨州啊！
啊，你要去青州？唉，我老啦，冇用啦，听唔清楚。啊，你呀、啊，你以后要为国效力，小儿司马师，司马昭。就要靠你扶持了、
太傅何出此言呢？在下要去荆州，不是青州啊！
啊？咩话？荆州啊？老夫肚饿了，俾啲粥我食。
遵命。太傅。请食粥啦！
喂我食啦！
遵命。
写晒啦！哎呀，帮老夫换衫啦！
请太傅多休息，在下告退。大将军，司马懿已经病到形神分离，不解人事。
哦，
微臣亲眼见到，相信他命在旦夕啦。
咁就好啦。如果司马懿死咗，佢个仔司马师就容易对付啦。李先生，
在
你可以安心去荆州处理一切。洛阳嘅事有我几兄弟同埋何晏丁密处理。
遵命。阿爹，曹爽几兄弟已经跟随皇上出发到高平陵拜祭先帝。
好，子元，
阿爹，
你准备好未？
阿爹，孩儿自从任职中护军，负责选举军官，近年已经选拔咗唔少肯效命嘅禁军军官啦。
咁今次曹爽兄弟离开了京师，就是好时机了。自从老夫诈病之后，曹爽对我都疏于防范。李胜去了荆州，何晏为人自命清高，自以为是，我们可以立刻召集亲信军官，传太后诏书，关闭城门，起兵讨伐贼臣曹爽，唔准佢入城。
好，孩儿马上召司徒高俅、太仆王冠代替曹爽、曹丕兄弟职务，起兵讨伐曹爽。
本将军跟随皇上离咗高平陵拜祭先帝，传太后诏起兵讨伐我，咁点啊？
大将军，微臣换翻同令尊大将军嚟同乡，一齐追随太祖武皇帝，当然会尽心保护曹氏，所以逃出洛阳城向大将军报告。
唉，桓先生辛苦啦，咁洛阳而家点啊？
司徒高俅、太仆王冠已经占据咗大将军嘅军营，而且侍中许允、 尚书陈泰、太尉长制，仲有孙知同刘放佢哋都附和司马懿。
吓、啊，咁点算？
皇上仍然喺大将军身边，大将军不如退守许昌，发四方兵马护驾，同司马懿决战。
去许昌？
许昌库房有充足嘅物资，
咁军粮呢？
微臣身为大司农，印章仲喺我身上，可以征收军粮。
咁都系等我考虑下先。都系唔得
啊！
我系冇罪，就算司马懿捉咗我，都唔可以难为我。我最多系唔做大将军，唔再统领禁军嘅啫、啊。我仲可以做一个附庸，无谓起兵啊！我要奉皇上回宫，辞官不问政事。
哼！曹爽，我睇错咗你啦。司马懿，佢肯放过你咩？曹子丹啊，曹子丹，真系枉你一世豪杰，可惜你生咗个猪狗不如嘅仔。
啊！
曹爽，想唔到我桓范今次要陪你一齐灭族啊！
算啦算啦算啦，人嚟！全令保护皇上反洛阳。
司马懿在魏主曹芳正始十年四月，即是公元249年，利用拜祭高平陵事件将大将军曹爽免职，还将曹爽软禁。没几耐之后，司马懿又借故将曹爽杀死，其他所有曹爽的亲信亦都以阴谋反叛、大逆不道的罪名处死。牵连所及出身于曹操家乡朝怨系统的军官和大臣多数都被免职。司马懿仲要皇帝将年号改为嘉平元年。另外，为了巩固司马氏的权力，司马懿引用不少出身名门望族的大臣，因此得到当时社会上有势力的世家大族支持。当初陈群所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度，到这个时候亦都逐渐由世家大族垄断，变成政府选拔人才以门第为标准。此外，一些地方上有名望的儒生亦都受到司马懿提拔，例如以否兵求礼闻名天下的孝子琅爷郡临沂县人王祥，就是因此位居公卿。王祥的后裔亦都连续好几代位居显耀，例如晋代的王道、王敦、王羲之、王献之等等，就是王祥的后人了。其实司马懿夺取政权主要是凭着地方军阵和中央禁军的支持，所以他取得政治控制权之后，对于长安、许昌、邺城这些重要军阵都派司马氏宗族子侄负责，中央禁军就由长子司马师控制。不过当时魏国东南方的寿春，即是面对吴国的军阵，就一向由曹休和曹休的部属控制，司马氏是难以插手的，所以后来先后发生三次反抗司马氏的兵变，即是嘉平三年王陵起兵、正元二年冠幽剑起兵和金鹿二年诸葛诞起兵，都是以寿春为基地，但是这三次兵变都被司马氏家族平定。嘉平三年，司马懿在平定寿春的王陵兵变之后病逝洛阳，终年73岁。后来晋朝建立之后，是追尊司马懿做晋宣帝的。司马懿死了之后，由他的长子司马师继续控制魏国政权。
《中华五千年之司马懿专权》是由曲家瑞、陈润成、陈中坚、王浩义、曹鸿眉、郑启明、蔡雅阁、林有荣、温泉、谭翠莲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